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73回。韩立若是没有记错的话，庚青在炼制的过程中，虽然会让法宝的表面改变灵色，但这改变一旦在法宝炼制完成之后，庚青真正的渗入到法宝内部，应该恢复原来的本色才对的。而这36口飞剑却将这金色保存到了最后，一直未曾褪去，这让韩立略微感觉有些诧异。这些飞剑威力却没有受到影响，甚至韩立还隐隐约约觉得这庚青似乎比传闻中还更加有效。经他测试后，足足提升了飞剑近30%的威力，在锋利程度上更是远胜从前了。韩立相信材料稍次点的法宝，现在若和这些飞剑交织碰击，恐怕被这些飞剑一斩之下，就会变成了废品。韩立心中惊喜至极，但是呢，也有一些疑惑不解。最后，他想到了作为飞剑主原料的金雷竹和先前曾经掺入的另一种珍稀的材料炼精。这些材料可无一不是稀罕异常的东西，难道掺入庚青之后他另外起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韩立想了半天，也只能如此的自我解释了。既然事情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也不愿意多费神去研究此事了，而将心思呢全都放在了大庚剑阵之上。这个神通几乎不需要韩立特意的修炼，轻而易举的就施展了出来。韩立在密室中稍微试了一下此剑阵的一点威力，结果让韩立目瞪口呆。此剑阵威力之大，证实了那金叶上丝毫没有夸大之言。虽然说现在只能组成一个简单一些的大庚剑阵，但此剑阵神秘之处就已经让韩立是叹为观止了，对此行信心大增。否则韩立怎么会如此老实的就要去见对方呢？南宫婉的封魂咒是一定要解，但没有大庚剑阵的话，韩立同样不会前去乖乖送死任人摆布的。当然了，能否对付了元婴后期修士，韩立没有和后期修士真正的较量过，是无从比较的。但是元婴中期的修士一旦陷入此剑阵中，韩立最少有80-90%的把握能困死，甚至说直接灭杀对方。有此神通，最起码在元婴后期修士面前自保是绰绰有余。不过如何从对方口中得知封魂咒解除之法，这倒真的是有一些麻烦。韩立也只有见到那黑袍男子走一步说一步了。轻叹了一口气，韩立手中金光一闪，小剑不见了踪影，接着用神识向后扫视了一下，并没有发现银发老者等人的行踪。韩立呢倒也不奇怪，为了怕那黑袍人暗中偷窥，他们肯定会躲得远远的，只是依靠秘术来追踪。毕竟啊，对方有可能是元婴后期的魔修，他们自然是要小心至极，以防被撞破了行迹，反而是弄巧成拙。这天柱山位于云梦山的西边，孤零零一座陡峭的山峰却高有万余丈，故而又称之为天柱山。远远看去，此山1/3都没入了云雾之中，显得是雄伟险峻至极呀。而此山四周全是一片低矮的丘陵地带，站在山腰处就可以将附近一切尽收眼底。大概 这也是那黑袍人挑选此地的用意之一吧。不过当韩立飞进此山百里的时候，就立刻感到了一股神识立刻围绕了过来。这个神识仿佛颇为不弱，但好像只有元婴中期修士的程度。不过韩立可不敢就此掉以轻心呢，谁知道是不是对方故意隐瞒部分实力，想给他造成错觉呢？因此韩立对这神识探测自己的事情故作不知，仍然是不紧不慢地向天柱山的峰顶处飞动而去。几乎与此同时啊，天柱山之顶的一块青石上，一名黑袍人睁开了紧闭着双目，冷冷地望向韩立飞来的方向。
你总算来了，看来我得到的情报倒也没有错，果然和那名女修士的关系非比寻常啊。他喃喃地低语了一句，不过为了一名女子就以身犯险，我也高估了她呀。
黑袍人又嘟囔了一句，转头看了看不远处的所在，一个简陋异常的传送阵。黑袍人目光闪动不已。等此人感应到韩立离此地只有数十里之后，忽然起身朝传送阵大步走去。片刻之后，人就在白光闪动之中不见了踪影。韩立同样感应到了黑袍人的存在的动作，原本小心的向这里飞射而来，猛然间感应中的对方这踪影皆无，不禁心中愕然起来。怎么，难道此人施展了遁法隐匿了起来，想在一旁暗算自己不成吗？心中有了这种想法，韩立一脸自然多加了12分的小心。
这是……
但当他谨慎地靠近了天柱山峰顶，并看到了显眼异常的那座小传送阵的时候，脸色为之一变，并且目光一转之下，就看到了传送阵旁边新竖起的一个青石板，上面用利刃刻着4个寸许大的小字，清晰至极。
过时不候。
韩立低声念出了这4个字之后，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心里暗骂对方狡诈呀。虽然以他法阵的造诣，一眼就看出如此简陋的传送阵不可能是传送到很远的地方去的，但就是如此，若将其随便传送到对方设好埋伏的地方，那岂不是自投罗网？更糟糕的是，这一传送过去，他根本不知道银发老者等人还能不能找到他。可看对方石碑山的留言，显然不愿现在和其照面，也根本不给他讨价还价的机会。这若是耽搁时间长了，对方心一横真的就此走掉，那可就麻烦大了呀。他可不敢赌对方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做，毕竟他可是灭杀了阴罗宗宗主的双修伴侣呀。若是来人就是这位魔道宗主的话，如此做倒也并非没有可能。看来若想找到解除封魂咒的方法，也只有是冒险一试。韩立脸上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心中终于有了决断。他先用神识扫视附近的区域，确定没有其他魔修躲藏起来，才掏出了一张传音符，低声说了几句什么，手一扬，化为了一道红光，向来处方向飞射而去。然后韩立不再迟疑的一摘腰间的某只灵兽带，将其系到了半空中。三色噬金虫蜂拥而出，化为3色战甲浮现在韩立的身上。他又一甩袖袍，蓝色小盾飞射而出，挡在了身前。另一只手则一翻，白光闪过之后，一块 宛若轻纱的锦帕出现在了手中。韩立低头看了看这块锦帕，目中闪过了一丝异样的神色。这个锦帕正是当日南宫婉赠送他的护身之宝啊。韩立用手指轻轻抚摸着锦帕光滑的表面，站在原地默然了起来。但是一小会儿功夫之后，韩立一抬手，又往身上施加了数层护罩，身形一晃，人呢就踏进了传送阵中。深吸了一口气之后，韩立手一扬，一道法诀打在了传送阵一角之上，白光大放，韩立就在传送阵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离天柱山数千里之外的某个湖泊中，一个位于湖泊中心处的无名小岛，白色灵光在此岛的某处亮起，韩立的身影随之再次浮现出来。而他呢，几乎刚一传出来的瞬间，不顾传送的身体不适，想也不想的先一催身前的蓝光盾，顿时此盾巨障将其大半身子都挡在其后。不过韩立没有感受到任何的攻击，这才心中稍定的向四处打量一下。
不用担心，对付你一名元婴初期的修士，在下还不至于偷袭。虽然听说你不是个普通的初期修士。
一个听起来陌生的声音在韩立对面不远处传来。韩立一听此声，心中一动，这绝对不是阴罗宗宗主的声音呢、啊、难道真是其他魔修做的此事？韩立目中闪过惊讶之色，朝声音传出的地方望了过去。只见一名20来岁的黑袍青年，在30余丈外的地方正双手倒背，不动声色地望着他。虽然韩立从来没有见过阴罗宗宗主的真面目，但无论体型还有声音，此人都决然不是当日边界之战中和合欢老魔对战的那名黑袍男子。
哼，不会偷袭，那为何用这种手段呀？给在下伴侣下封魂咒啊。
韩立目光一扫之下，竟然无法看出对面之人的修为，这让他双目微眯，警惕心不敢稍有放松啊，但是嘴里边却冷冷的讥讽道。这个时候呢，附近的一切已经进入眼中，这是一处沼泽之地的边缘，淤泥水坑到处都是，潮湿异常。不远处呢，则是一片矮小的树林，还隐隐约约有湖泊之声传来。韩立眉头皱了皱，瞬间又舒展开来，四处感应到了异常的灵气波动，果然布下了什么禁制的样子。虽然估计不会是太厉害的法阵，但传送到此处完全丧失了地利呀、啊！
不用这种手段，韩道友会如此乖乖的到这儿来吗？在下虽然有点小神通，但还不至于自大到和你们整个宗门对抗的地步。
阁下不是阴罗宗宗主？
韩立瞪着对方，忽然话锋一转：“怎么？”在下有什么地方像本宗的宗主吗？
黑袍青年嘿嘿一笑，悠悠地说道：“
不像，但是能轻易地潜入本落云宗，并且伤了人还能安然离去，我实在不知道贵宗还有阁下这样的高人。不知道道友为什么没有在大战的时候出现呀？”
韩立好像有点不解，但又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虽然在下很想给韩道友解释一下，但是我引道友到此地可不是为了专门给道友自报在下来历的。我说阁下的金雷烛法宝带来了吧？青年微微一笑，露出了诡异之色。听了他的话，韩立冷冷的瞪着对方，没有说一句话。哼，韩道友若是想拖延时间，恐怕要失望了。我摆送的传送阵可是只能传送两次的特制传送阵，一旦两次用完，那一头的传送阵便会自动的毁掉，没有半日时间，他们绝对没有办法找到这里来的。我想半天时间足够处理好你我之间的事情了吧？啊！这黑袍青年十分自信。哼，你想知道金雷烛法宝是不是在我身上？是不是应该先告诉我封魂咒的解除之法呀？韩立目中寒光一闪，但是语气稍缓的说道：“封魂咒解除之法，走，就在这玉简中。但是先把金雷烛法宝亮给在下看一眼。我和本宗宗主不同，我只想要那金雷烛。你和他的灭杀伴侣之仇，可和我没一点关系，我也懒得插手此事。”青年脸上笑容一收，手掌一翻，一块乌黑色的玉简出现在了手中，接着青年大有深意的望了过来。当然可以，金雷烛法宝虽然很重要，但是在下对自己的伴侣更加看重几分的。韩立双眉一挑，毫不犹豫的说道，然后他两手往胸前一合，再轻轻一分，一声霹雳响起，接着在轻微的金狐跳跃中，一枚青色小剑出现在了手中。韩立用两根手指夹着此剑，目无表情的瞥了青年一眼。青年见此情景，目中贪婪之色一闪而过，随即稍微沉吟了一下，就忽然一抖手腕，顿时手中的黑色玉简缓缓的向韩立飞去，速度竟奇慢无比，犹如有无形的绳线牵扯一般。韩立先是一愣，随即明白对方的用意了，也不多说话，同样的将手中小剑抛出，也如同黄牛拉车一般的缓缓向对方飘去。两个人虽然操纵着手中的东西，但是目光却均落在了彼此的脸上，眼睛是眨也不眨一下。当两样东西是擦身而过的时候，两个人都暗自松了一口气，神色呢也略微放松了一下。二人几乎同时抓住了飞过来之物，急忙仔细看去，结果二人稍一仔细辨认之后，脸上都露出了苦笑。哼，这就是阁下的金雷烛法宝？黑袍青年冷笑的两手猛然一搓，银白色火焰一起，手中那只青色的小剑瞬间化为了灰烬。在下也没有听说过修仙界最基本的五行功法能破除封魂咒。韩立面无表情的手中蓝火升起，玉简瞬间凝结成冰，然后破裂成了点点荧光，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看来我们都信不过对方啊。不过没关系，在下再问韩道友最后一次，是否愿意将金雷烛法宝交出来？只要将此宝交给我，在下扭头就走，并会立刻留下救治贵伴侣之法，否则在下灭了道友之后同样能找到此宝。这可不是古宝，阁下一定会随身携带的。黑袍青年呢，这个时候脸色阴沉了下去，身上散发出了一丝丝的杀气，脸上也隐隐的现出了狰狞之色。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74回。